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开始查考诗篇，我们把诗篇的序言讲完了。今天我们要从第一篇开始看起。第一篇的主题是讲到两种人、两条路和两个结局。这篇诗开始了五卷的第一卷，也就是创世纪的部分。它以人为开始，而不是以物质的世界为开始。这篇诗所讲的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或者说是一个快乐的人。蒙福的人和不敬虔的人刚好是相反的，也可以说是关于基督的一幅图画。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，他在罪人和不义的人中间，经文在这里说是邪慢人。有时候我们只想到神忧愁的一面，我们称他为忧患之子，也把他描绘得充满愁苦和忧患。不错，先知以赛亚的确是这样描述的，说基督是忧患之子。然而如果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其实基督的忧患，他所背负的重担愁苦并不是他自己的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原来基督所背负的是我们的忧患，我们的痛苦，并不是他自己的。相反的，基督是一位快乐的人子，快乐和福气都是用来描述他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，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这里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慢人的座位。这里讲到一个快乐人的具体表现，也让我们想到他所具备的能力和永存。诗人首先讲出这个有福之人的消极表现，他在消极方面的行为是说到他不做什么。经文提到三方面，首先他不从恶人的计谋，第二是他不占罪人的道路，最后是说他不做邪慢人的座位。这三件事都是一个有福的人、快乐的人所不做的。一个人若行这样的事，他就必定不快乐、不蒙福， 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或者我们可以说，恶人就是跟恶人联手设计陷害人的，他和罪人行在同一条的道路上，跟邪慢的人同伙。然而一个蒙福的人呢，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的。计谋的意思就是忠告、计策、提议，他不会听从恶人的话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所下的决定甚至于也不依从自己的意思，总是依照神的旨意。主耶稣从来没有对门徒说，我们去加利利吧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据我的分析和意见，这是最好的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他乃是对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。主耶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十分注意他跟父神的交往，因此他明白父的旨意，而他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事和做决定。不错，我们有的时候的确需要听从别人的意见，而好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应该听取恶人的意见和计谋。我们要凭信心行事，而听从恶人的计谋绝对不是信心的表现。那么谁是恶人呢？恶人是指着什么人说的呢？就是那些没有神，或者说远离神的人，他们在神的眼光中被看为是恶人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，不怕神，他们的生活是目中无神的。今天在我们的四周围有许多人正是这样的生活着，他们一早起来既不祷告，饭前也不会感恩，不会为着各样得到的恩典来感谢神，他们只是凭着自己所喜爱的方式去生活，这些就是恶人。恶人可以想出什么样的计谋呢？他们的观点和看法自然是以罪为出发点，所谓罪就是达不到神的目标，箭射不中地，这就是罪原来的意思。他们的生活跟神的目标相差很远，正如箴言书第14:12所说的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就是恶人，或者说这就是罪人的生活写照。另外箴言书第16:2又说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罪人可能以为自己所行的是正路，但实际上他所行的尽都是恶。神在以赛亚书第55:7明明地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另外以赛亚书第53:6也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父神将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主耶稣的身上，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背负罪孽。除了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之外，一个蒙福的人也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慢人的座位。所谓邪慢人就是无神论者，他不但目中无神，而且还反对神，与神为敌，恨恶神。今天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人，他们攻击神，亵渎神，与神作对， 他们不但自己恨恶神，还禁止别人相信神，读神的话语，这是何等的罪行啊！在人所犯的一切罪当中，再没有比否认神、不以神为神最大的罪了。箴言书第三章三十四节说，他讥诮那些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里所说的讥诮，就是跟邪慢的词是一样的。神要讥诮那些讥诮他的人，人怎样邪慢神，神也照样的邪慢他们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！这一节所说的是消极方面的行为，不做什么，不做什么。跟着下面的一节，就让我们看见极忌的一方面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的经文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了身，后来污鬼从那个人的身上出来之后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经文，那里说，污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息之处，既寻不着，就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很多人以为，只要他们改善一下自己的恶习，或者是清洁一下自己的思想，那就足够了。其实是不够的。一个真正蒙神赐福的人，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而且昼夜思想的。这些人所喜爱的，不是今生的事物，乃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。事实上，圣经的确是一本令我们百读不厌的书。我们不但不应该感到厌倦，相反的，我们是越读越陶醉，越读越有味儿，越读越兴奋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蒙福的人就是快乐的人。他以什么为乐呢？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乐，以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为甘甜。今天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的悲剧，有这么多破碎的婚姻、破碎的家庭、破碎的心灵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人破坏了神的律法，没有依照神所指示的生活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今天神向我们所要求的并不高，是我们可以遵守得到的。有人以为我们既然不是靠守律法得救，乃是靠着恩典得救的，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受到律法的约束，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。然而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们虽然是靠着恩典得救，但是我们并不是无法无天的，任凭自己的意思去生活的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自由并不是说有了特权可以为所欲为。当然我们不必死守十诫，靠着守律法得救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破坏律法，藐视神的律法。神要求我们完全，我们必须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 当我们凭信得救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应该过得比律法的要求更高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那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这些。我们有神的灵带领和管教我们。这里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思想是一个象征性的词，本来是形容一只牛在咀嚼它反刍之食物的。牛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在草地上开怀大吃，享受美味丰富的大餐，然后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或者是中午时分，这一只牛就躺在树荫底下，慢慢的咀嚼它反刍的食物，反复的细嚼。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思想，或者说是默想。我们必须将神的话语反复的思想，才能够消化。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必须付出的功夫，在神的话语上反复思想。雅各书第一章第24节说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有认真的态度，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塑造我们。诗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程度是昼夜思想的，在信徒成长的历程当中，跟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。没有神话语的栽种和浇灌，我们就不能生长。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忙碌的侍奉，很多的活动，但是这些是不能叫我们生长的。唯有我们默想神的话语，将神的话存记在心中，使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这样我们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的经文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一节的圣经是讲到有福的人的能力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溪水旁在希伯来文原来是一个最高级的比较式，是讲到丰富或者是丰盛的夸张形容。一个有福的人，他被栽种，得到很多的水分，成为一棵树。神的树是栽种出来的，而不是野生的，这可以比喻为重生的必须。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说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神所使用的不是野生的杂树，乃是由神所栽种的公义树。他的树是刻意种下的，是种在神的园子里面的，是有溪水浇灌的。那么栽在溪水旁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毫无疑问的，这是指着神的话语说的。因为神的话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长，能够滋润和培植我们的生命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 让我来读一篇赞美神的诗。我们来看诗篇第118篇，有圣经的朋友请你翻到，如果你没有圣经，我就读这一篇赞美上帝话语的诗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。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要叫我跌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必不至于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遵从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好，诗篇我们就读到这里，现在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让我们从昨天开始研读这诗篇，新的一卷圣经。我们谢谢您借着诗篇那里面宝贝的真理来喂养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培植我们，使我们的灵命得到长进。因为那些写诗篇的人都是在许多的磨难中，在你的恩典之中长大成人的人，他们在灵里面有很宝贝的经历，把他们的经历借着诗歌表达出来，是我们今天得到帮助。我们求主恩待讲解你话语的人和收听这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从诗篇当中得到造就，得到真理，得到坚固，得到成长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主恩待每一次所播出的节目不受到撒旦魔鬼的搅扰，使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清清楚楚地收听到。我也为那些写信来要为他们祷告的听众朋友祷告，主啊，你知道他们的难处，他们有的是家庭难处，儿女的难处， 工作的难处，或者是遭受撒旦魔鬼攻击的难处，您都晓得，你也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搭救施恩于他们。在这祷告谢恩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。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乐意为你解答，欢迎你写信来。